第十一章，乡村振兴，不只是乡村的事。第五节，因病致贫与因医致贫。因病致贫是当今贫困户档案中最常见的致贫原因，但深入调研，造成特困与返贫的不仅是因病致贫，更大因素是因医致贫，此现象很普遍，不能忽视。他们所患的病虽不同，但每到一个医院，一系列检验是必须的。从县医院到地市医院，再到省城，都必须经历重复而又重复的检验。农民卖猪的、卖牛的、卖血的、卖房的钱都快用完了，背着一大摞检验报告单，像进京告状般来到北京询问更高级的医院在哪里。我曾见一个西北农民带着儿子到北京治病，他背了一袋馍来，自己每餐吃白开水配馍，馍吃完了就到病房外的垃圾桶里找食物，那里有住院者丢弃的食物。最后，他在那所大医院的垃圾桶前痛哭，孩子没了。他拿钱换来的这一大摞片子和报告单，还舍不得扔掉。一批贫困户已经脱贫达标了，一场病就返贫了。在建档贫困户中，2017年毕节因病返贫的占返贫总户数的 58.41%， 2019年仍占 56.25%， 令乡村干部感叹如此返贫真难控。这是医院病了，难道无药可救？我国医疗卫生有过比今天的贫困地区都困难得多的时期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穷传染病滋生，像流血的伤口那样敞露在农村。全国婴儿病死率为1000分之200，孕产妇病死率10万分之1500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1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，要死亡150万个母亲。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人民健康问题。新中国确定了面向工农兵，预防为主，团结中西医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。建立了覆盖到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，许多人受培训参加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来，通过爱国卫生运动，控制住了疟疾、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，消灭了性病，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，使人们免受天花、白喉、肺结核、脊髓灰质炎、麻疹、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。到1965年，毛主席看到城乡医疗卫生人员与资源的配置出现很大差距，在626指示中指出，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%工作，严厉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，改称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。毛主席还说，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，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，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。最后几乎是喊出来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。此后，赤脚医生、合作医疗在农村涌现，全国形成了集预防、 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。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经常下农村巡回医疗，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%以上分配到农村，全国50000多个人民公社把先前的卫生所发展成卫生院，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，大病不出乡。论改革，新中国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的方式，是在西方医疗模式已经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下，针对中国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改革创新，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。新中国在1951年就建立了对国家干部和大中专学生提供的公费医疗制度，1951年还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，为企业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医疗费用，并为职工家庭成员承担50%的医疗费。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，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。那时的医务人员是怎样的？以下是我自己少年时印象深深的记忆。我的父亲在1957年被县卫生局派到一个叫徐氏的小镇去创办卫生所，任所长。我的母亲是助产士，为了改变乡村很高的母婴死亡率，卫生所办起了产院，动员远远近近村庄里的孕妇来产院生孩子。早晨醒来，看到床头一张纸条写着带妹妹去食堂吃饭，我就知道父亲被急诊叫走了，母亲连夜下乡了，乡下又有没送来产院的妇女生孩子难产了。卫生所变卫生院后，我的父亲是院长了，人们仍然叫他王所长，父亲比母亲更经常下乡。迄今我梦中的父亲仍然是头戴草帽，裤管挽到膝盖的形象。那时候父母拿固定工资，没奖金一说，他们不必为从医赚钱费脑筋，只想着如何能把病人的病治好。他们还经常组织群众大扫除，这也不是赚钱的事儿。想想1949年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，想想我在那儿长大的小镇，20世纪50年代还流行的多种传染病，我看到了父母在那个年代繁忙的意义，明白父亲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青年时光。写下这些，不因为这是我父母的往事，那个年代的医生护士们都是这样工作的。我是在经历很长岁月后才理解，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远不只是经济建设，人民体格健康起来，精神奋发向上，新中国造就出一代意气风发的人民，这是最重要的建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废止后，变成医疗为主，而且医疗迅速向大城市转移，先前的小病不出村，大病不出乡，就像一个遥远的神话，今天的农村青年已经难以相信。